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笛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进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
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
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又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
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说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解梦原解。
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
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
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
在那里同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圆梦解的。
圆解的成就了，不关乎埃及，膳长被挂起来了。
十四节，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
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
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笛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们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
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进了那已鲜的七只肥母牛，
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
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
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
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
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
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
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
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
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
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
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全埃及地。
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之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
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
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
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
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到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
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巴纳瑞巴任雅，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
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
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
约瑟聚敛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
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
荒年未到，一些安城的祭司伯提菲拉的女儿雅西拿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
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
其次，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
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
积
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
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两种的身份啊。一方面呢，就着生命来说，我们是他的儿女啊，他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父，因为他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黑暗的权势底下，迁到爱子的国度。爱子的国度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爱。所以我们在父的家里面可以享受一切的爱。这个生命呢，当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彰显父的荣耀。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他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所以儿子为的是彰显父的荣耀，彰显他本性一切的丰富。所以就着生命来说呢，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享受父家一切的爱，我们将来也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但就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是就着工作和侍奉来说，我们是仆人，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换句话说呢，我们在那里侍奉神，乃是有君王的尊贵，好像祭司一样。所以就工作和侍奉来说呢，我们是仆人，仆人所要求的是要他忠心，是要他有见识。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做神的仆人，但是我们在忠心和见识上面我们够不上。因为讲到见识，我们曾经提过，一个仆人要有见识，一定要认识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旨意呢，我们只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即使我们在那里传道赶鬼行异能，到有一天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见识，要明白他的旨意。那有了他的旨意以后呢，他要求的我们就是忠心，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而行。那今天我们做仆人的，我们常常都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行，所以呢，神不但没有办法得到荣耀，而且神得到亏损。要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读神的话，另外我们必须要亲近神，因为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他要将他自己的秘密，将他自己的约启示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够不读神的话，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亲近神，然后我们要服侍神，这是我们常常的亏欠，以至于呢，很多的事情的发起乃是我们自己发起的，不是神发起的。很多事情的在运行呢，乃是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圣灵的力量。所以到最后呢，荣耀是归到我们自己身上，虽然我们说是为了主的荣耀，其实是我们自己得了荣耀，不是神的荣耀。所以真正的属于神的事情呢，一定是神发起的，然后一定是圣灵在那里执行的，以后到一定是最后的荣耀是归给神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卫是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而扫罗呢，神要把他废掉。因为扫罗所做的事情很多都是很伟大的事情，但圣经上对扫罗做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在他扫罗作王期间从来没有到约柜前来求问。换句话是，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从表面上来说做了很大的事情，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件事合神心意。大卫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是因为当大卫在那里作王的时候呢，是把神的旨意带下来，意思就是他所执行的乃是神的旨意，不是自己的意思。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约瑟要经过这么多的苦难，然后到最后能够被升高，成为全埃及的宰相，能够供应全地的人的需要。因为当他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呢，神炼尽他，在他的心思里面神来更新他，在意志方面呢，神使他降服，在感情方面来炼尽他，所以他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们做一个仆人来侍奉神的话，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做，而是去听命，要伺候在神的面前。神如果没有说话，我们不能动，神说了话呢，我们就要去执行，这是一个做仆人应该有的光景。我们也知道在上一章特别提到了葡萄跟麦子，葡萄要到成熟有好几个阶段，从它的发芽生长啊、结实啊，到最后它成熟，但是并不是成熟就好了，就好像麦子不是说成熟就好，因为葡萄成熟的时候是非常的非常的丰满，满了汁浆，麦子成熟的时候呢是金黄色，非常的好看。可是成熟的葡萄不能够带给人喜乐，成熟的麦子不能够带给人供应，必须要麦子再经过压碎，再经过烘焙烘烤，葡萄必须还成熟以后还必须要被挤压，产生了酒以后，一方面成为酒，一方面麦子能够成为饼，然后才能够供应人，带给人需要。所以你看见我们生命不是到了成熟而已，到了成熟还要经过十字架的破碎压榨，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器皿。而这些呢，就是约瑟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到最后神要把他带到宝座，就是所走的路就是这一条路。当我们看清了这条路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也是我们应该要走的路，否则的话我们在神的手中没有错，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永远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享受爱，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够成为神真正的仆人，认识他的圣洁和公义。那今天我们要接下来看就是创世纪41章， 四十一章我们看见约瑟要登宝座了，一开始他说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这里是说又过了两年，就是当约瑟给酒正跟膳长解梦之后呢，又过了两年。这两年非常的重要，一方面这两年给我们看见了就是神有他的时间，我们所能够做的呢，就是要忍耐等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忍耐，我们在因为特别是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忍耐，但神有他的时间，神的时间到了他就能够升高。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务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就使我们升高。所以神有他的时间，那在这神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忍耐。所以这两年让他学习更深的忍耐的功课，而且在这两年里面呢，学习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再依靠人。因为他当他叫酒正出去的时候呢，他说求你纪念我，这个酒正把他忘了。所以给我们看见呢，人是不可靠的，唯有依靠神，而且单独的依靠神，这才是我们该走的路。我们的希望永远不要记在人的身上。而且在这两年里面我们就知道他又再次的把他自己的倒空。我们知道在那两年中间呢，我们看他本来是充满了我，我们上次讲过好几个我，然后在这两年里面他学习把自己完全倒空干净了，所以神就要接着要做事情。就他看见了法老是看见什么，自己站在河边。这个河边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特别的字，这个字是指着埃及的尼罗河，因为埃及的尼罗河呢是有一个特别的字啊，就是指着这个字，所以这个河是指着尼罗河。那这个尼罗河呢，我们知道是指整个埃及的生命的命脉啊，全埃及的人都是靠这条河来吃饭。这条河呢，每年都会定时泛滥，泛滥的时候呢，它就产生肥沃的土地，很适合耕种。而且呢他们不缺水，所以在埃及呢他们可以不靠天吃饭，换句话说他不需要仰望神，他只要仰望这条河就好。这也是世界的光景，你知道世界的人他不需要仰望神，因为他觉得为什么要去仰望神，我这世界有那么多东西都可以享受都可以赚取。所以当神要训练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把以色列带出来的时候呢，他把他们带到旷野。旷野没有埃及河，没有这个尼罗河，旷野什么都没有，旷野只能让他们单单的仰望神，他们没有水喝，所以必须要仰望神，在磐石裂开让他们有水喝。他们没有东西吃，所以必须仰望神，所以神降下玛拉。他们没有肉吃，神降下鹌鹑。所以你看见在埃及你不需要这样的仰望神，在旷野就要。所以属世界的人呢，他们常常觉得不需要信神，没有不需要依靠，因为有个埃及河就好了。所以在这里呢，埃及河就特别说到了在世界上他的依靠。这时候呢，法老是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我们知道整个约瑟的故事都在做梦啊，都是梦跟梦有关系，特别是他解了四个梦，他自己两个梦他倒没解，因为很看一下就看起了，反正他解了这四个梦。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听过这个梦呢是特别代表我们的意象说的，所以约瑟的一生呢就是被意象所控制。我们如果没有意象我们也就放肆，如果没有意象呢我们就不能够受约束，没有意向我们人生没有目标，所以我们需要有意向。基督徒的意向很简单，就是基督，主是我们唯一的意向，我们的意向应该就是主。但是主呢，我们知道这个意向呢不仅是指着主自己，指着基督而已，是指着那基督啊，那个基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不但是看见基督，也要看见教会啊，因为基督是神的奥秘，教会呢是基督的奥秘。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面看见啊这个意象，而且活在这个意象里面，让这个意象主宰我们的一生，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的，就是认识他，也认识他的身体。第二节，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奴荻中吃草。七只母牛，我们知道后面就指的是七连。那这七只母牛呢，又美好又肥壮，这是说到这七个丰年。然后我们看见这七只母牛呢，是从河里上来，换句话说，这七连很快就要来到了，因为它上来了嘛。那上来以后它怎么样呢？它在芦荻中吃草，就说出了它有食物可以吃，非常丰富，所以它可以长得这么肥壮，长得那么美好。我们知道牛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仆人说的，因为保罗曾经讲过啊，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在那里的时候保罗是特别指着神的仆人说的，所以牛是指着神的仆人。那母牛呢，母牛就是说特别是指着仆人的经历说的，因为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妇女也好女性也好，常常是指着经历说的，所以这里是特别讲到仆人的经历，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才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又美好又肥壮呢？那你必须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顺服他，支取他，好像在吃草一样。所以我们越从主那里得到供应，越活在他的面前，单单为他而活，愿意顺服他的旨意而活呢，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又美好又健壮，又丰满又强壮。那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啊，七个母牛，这里的七个母牛呢，也是七连，又丑陋又干瘦，我们知道就是七个荒连啊。他们也是从河里上来，换句话说呢，他们是接着上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七个丰年之后呢，会有七个荒年来。他们上来以后呢，他们没有草吃，你看到没？他没有吃草。他们是一同站在河边，所以意思就是他是接在这七个丰年之后的七个荒年。这也讲到我们做仆人的经历，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支取神的丰富，没有亲近神，没有活，没有好好的顺服，我们的生命就会干瘪，就会丑陋干瘦。所以这都是讲到我们的经历说的。结果呢，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美好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母牛不吃草，却吃了肥壮的牛，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这就说出了一方面我们如果在有草吃的时候没有好好预备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平顺的时候没有好好支取神的丰富的话呢，等极难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站不住了。而且呢，我们不可以光光是依靠从前属灵的经历来应付今天的需要，不一定能够应付，要看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所以后面会教到我们怎么处理。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仆人是这个母牛是特别代表仆人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而反而互相相咬相吞的话呢，我们就要一同消灭。所以你看见这个瘦弱的母牛吞吃了肥壮的母牛，所以也要学习彼此相爱。他做了这个梦以后，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了。第二回合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我们知道一粒麦子是特别讲到主自己说的因为 主就是那一粒麦子，他是唯一有神的生命的那一位。但是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呢，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当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呢，释放出来的生命，所以我们都有了生命，我们现在都成了麦子。所以如果我们要结出丰盛的麦粒出来，我们必须要在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才能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好，那这个麦子长了七个穗子，我们知道这七个穗子是指七连说的，又肥大又佳美，这也是说到生命越来越丰富啊。只有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啊，才能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我们知道在尼罗河的东边，就是这个东风是从沙漠吹来的风，所以这个风呢是带着炎热，非常炎热的风，所以很容易把麦子吹焦了。特别是如果你不是肥大佳美的话，本身就细弱的话呢，很容易被东风吹焦。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在十字架的功课上学习呢，我们生命就会变得很细弱，当试炼来的时候我们就站不住了。这细弱的穗子呢，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所以你看见这么细弱的穗子能够把那肥大又饱满的穗子吞了，这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所以这又把我们带回到就是主耶稣的那个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呢我常常觉得就是我们因为很熟悉，所以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学习。在主耶稣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就是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落在就是路旁的被飞鸟来吃尽了。路旁啊，我们知道路旁是很硬的地方，因为人在那边走来走去嘛，啊，是人在那里走路，也就是说与世界交通的地方。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心思啊一天到晚都是在世界上面，很少亲近主，常常被世界事情所搅扰的话，去爱世界，被世界的吸引呢，这心一直跟这个不是跟主在交通，跟这世界的事物在交通呢，我们的心就好像路旁一样，当主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呢，进不下去，反而被飞鸟吃尽了，就被这个仇敌拿走了。那这常常是我们的光景，就是我们的世界太花了太多的时间在里面啊。你知道神的话进不去，所以我们的心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那第二种情形呢，我们知道土浅石头地啊，土既不深发苗又快，结果呢日头出来一晒就枯干了。我们知道土浅石头地，石头是特别讲到心很硬，我们的硬心说的，你知道很多时候就知道我们的心很硬，不够柔软。土浅呢，就是你知道什么东西很浅，我们的感情很浅，所以常常呢我们是这个道听得很好，哇我们非常的高兴，这就是土浅，我们接下进去了，结果呢试探一来，太日头一晒，石头一晒就等试探一来，就有艰难的环境一来，我们就跌倒了。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就是说借着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愿意顺服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在我们手上的工作呢，把这个硬心能够除去，这些代表我们体贴肉体的心，爱世界的心呢，就是这个硬心除去，我们才能够好好的结实。那另外一种是掉在荆棘里面，我们的荆棘它第一圣经第一次提到荆棘是人在犯罪以后地就长出荆棘来，所以这是代表天然的，我们的天然的天性常常呢就是被落在荆棘里面就被挤住了， 所以呢，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我想我们都有，多多少都有，以至于神的道，照理讲应该是落下很好土里面，结果在我们身上不发生作用。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反过来看，如果今天神的道在我们身上没有发生太多作用，大概就这三样东西。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那好土呢，你看落在好土里就有30倍、60倍、100倍。根据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好土呢就是有一颗诚实善良的心。换句话说，这个诚实的心就是全心是向着主的心，叫做诚实的心。善良就是一个好的心，合乎神旨意的心，就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否则的话呢，你看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么瘦弱，东风一来就吹焦了。所以这是借着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啊。那到了早晨，法老心里就不安了。法老心里为什么不安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梦呢是很特别的，而且基本上不是一个好梦，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他虽然他不知道这个梦怎么解，但是他不知道是个，他知道大概不是一个好梦，不是一个好的预兆，所以他心里就不安了啊，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你知道法老做梦，我们晓得这是神让他做的梦，所以换句话说呢，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启示。神是乐意启示的神，你知道神可以不启示，神可以不让他做梦，就让这件事情发生了。但神是一个乐意启示的人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借着这个启示呢，把他的心意发表出来，好把他的慈爱、把他的怜悯跟恩典显露，使那些饥荒的人呢能够得到拯救。所以你看见神是一个慈爱的神，虽然这些都是法老这些都不信他的，但神还是有怜悯有恩典。所以不认识神的人觉得神怎么这么残酷，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实际上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心意，知道神知道这些环境会临到，但是神呢乐意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人，可是人不明白。你看，所以法老呢反而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跟博士来。我们知道术士就是好像那些占卜的人，所以博士呢就好像那些观看星象的人。所以他所找的人都是不认识神的人，所以难怪不能解。所以法老就把他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在原文这个梦是一个单数的梦，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在原文的意思是说，没有人可以给法老解释他们，是一个复数的。你很奇妙，你看到啊，法老说没有人，法老就把他自己单一的梦告诉他们，但他没有办法把那两个梦解释给他听啊。为什么这样？等一下我们会解释。所以圣经他用的字很特别的啊，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版本啊，有些版本是就是前第一个字是单数，有些是双，第二个字是双数啊，但是有些他们就都是双数，他们不晓得。但准确的来翻译的话，第一个梦是单数的，第二个是双数的，这等一下我们来解释。所以埃及的术士跟法老没有办法解，为什么呢？属肉体的人不明白属神的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好，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所以他今天想起了他的罪，两年前约瑟帮他解梦，他现在经过两年忘了，所以再一次告诉我们呢，投靠耶和华胜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胜似依赖王子。我们上次讲过，这是圣经最中间的一节，对不对？诗篇118篇的第八节，整本圣经加起来，所有的经节加起来有31174节，最中间的一节就这一节，就是叫我们不要依靠人，不要依靠王子，要依靠神。因为他经过两年才想起来，你看你依靠人的话多不可靠。 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善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你看现在事情就全部连起来了，对不对？约瑟为什么会被卖？约瑟为什么会被下在监里？法老为什么会恼怒臣仆？这两个善长跟九正为什么会下在同个监里面？绝不是巧合的事情，都有神的手，对不对？神的心思实在是很细，所以在诗篇第九十二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九十二篇的第五节啊，他说：“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第六节，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你看神的工作有多大啊！从这件事情上你看见，神早就安排好了。约瑟被兄弟所卖，然后被他的主人的妻子所诬告，然后被他的主人所下在监里面，然后法老恼怒臣仆，然后这臣仆也被下到这个监狱里面，那他帮他解决。你看这工作有何其大，神的心思何其深，我们这些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不能够明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试炼里面，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不知道神的工作是这么大，神的心思是这么深，我们只知道我们在那里受苦，我们只能够抱怨，所以我们真的是愚顽人，我们真的是畜类人，我们不明白不晓得，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呢？真的是相信而且顺服。今天在许多的事情上，神就是在这样子在带领，所以我们身上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的，万事在我们身上就是为了效力，即使我们看见我们的情形越来越糟，那我们还要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他的美意在。他说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各梦都有讲解，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各梦都是按着他的讲解来做的梦，所以这个梦不是白日梦，这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呢按着神的安排，梦怎么解他就怎么做，是按照他的安排。在那里呢，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这里特别讲了，他说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就是一个小孩子一样少年人。其实约瑟这时候已经是二十八岁了，那时候，对不对？二十八岁其实不是一个少年人。所以他说有一个这个希伯来少年人帮我们解了。就后来呢，正如他给我们原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善长被挂起来了。约瑟为什么能够解梦？为什么能够官复原职，使他们官复原职，然后一个被挂起来？约瑟为什么能够懂呢？因为在四十一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原因啊，三十八节特别讲的就是有神的灵在他里头，这是法老所讲的，是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就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的解啊，再讲。好，然后法老呢，遂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你们看到这里特别讲到急忙带他出监，换句话说呢，神的时候到了，一天都不会让你多做的。你看法老约瑟在监狱里面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最少超过十年的时间，最后两年我想特别难熬。我想如果在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可能约瑟在的环境也在想了，大概神都把他忘了，但是神的时候一到，你看急忙就把他提出监了。所以在前一刻中，约瑟还没想到，还在想大概不知道还要做多久，可是神的时候一到，马上提出监来。所以时候到了，神要使我们升高，我们只能忍耐等候，神有他的时候。你看我们身上，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遭遇各样的艰难，我们真的不知道神到底要我们等多久，好像这等的时间是永远不会有结束的时候，但是时候一到，你看神马上，这些马上急忙的就把他带出来，好像不让他再多留一分钟的意思。 急忙的带他出来，秋天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今天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呢，我们也是这样，要剃头刮脸换衣服，我们不能够就这样进到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是要靠着他的宝血来接近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不能够说罪还没有对付我们就跑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发觉有很大的隔阂，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光照啊，需要血来洁净啊，否则的话呢，你不能够就这样没有剃头没有刮脸没有换衣裳就来了神的面前。法老对耶稣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你特别注意这里，法老不是说两个梦哦，法老说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啊，特别注意这里是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你看到没有，听了梦就能解，这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他不是去分析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梦是把人家分析的过了以后，我们就说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听了就能够解，就说出了这是他灵里面的直觉啊，这不需要经过逻辑，经过我们的魂的帮助，乃是灵里面自然的反应啊，灵的直觉。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你看一下，约瑟做奸淫做了十几年了，最少十年以上了，大概他来到法老面前没有一点点自卑，他是可以说他不吭不卑，态度非常的安然啊，这代表什么？就经过这么多年来，神真的把他炼净，对不对？神把他炼净，他的急已经被倒空，他的心思已经被更新了，他的感情真的是已经不是你知道，今天如果说我们要去检讨了，哇，我们这个心是七上八下的，他已经被炼尽了，他的感情已经被炼尽了，他的意识也非常降服在神的手里，他这些外面的环境不再干扰他了，所以他能够很坦然地来到法老的面前说，这不在乎我。他知道神是他的源头，离开神他不能做什么，他不能够窃取神的荣耀，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换句话是谁能够回答？是神。这位神呢，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也是法老的神。虽然法老他们拜错了，但是也是你的神，所以他在为神做见证。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你看法老其实还没有跟他讲梦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这个梦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呢他里面非常的有把握。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平安在他里面做主，他知道这是一个平安的事情，所以他说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学习什么？学习什么事呢？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才能够应付所有外面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懂得来学习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向人说平安的话，所以要注意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每一次我们里面有不平安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来对付，到底是有什么事情。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接下来这一大段话基本上是重复的，除了少数的字有一点变动，但意义是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就很快的讲过去。法老对耶稣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所以在这里看见这里的字有一点变化啊，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这个又软弱呢没有，从前没有啊，又丑陋了，那原文有非常丑陋的意思啊，也跟原文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意思其实是一样。但是他加了一句话说，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是一种形容词。换句话说呢，这件事情是超乎常理的，非常特别的啊。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已鲜的那七只肥母牛， 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人就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所以这句话也是前面没有的。这讲到呢，啊，那真的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不寻常，从来没有见过。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啊，枯槁细弱也是有一点不一样。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啊，法老啊，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你看到没有？”这里讲来是一个，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就是说解这个梦呢，好像有一个真解在。因为前面呢，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在第八节，所做的梦就它是个单一的梦，告诉他们。那法老自己跟约瑟讲的时候，他说我做了一梦，也是一个梦。但法老对约瑟讲那两个梦的时候呢，约瑟对法老说，法老梦乃是一个。换句话说，这个梦呢有一个解这个梦有一个诀窍，就是虽然是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但是呢，这些术士跟博士呢，却没有人能给法老解释他们，所以他们大概是把这两个梦分开来解释，所以变得很复杂了，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了。所以你看他这边第八节后面特别讲到，这是一个复数，他没有办法解释他们，但法老明明说只有这个梦，哦。但约瑟呢，一开始就跟他讲，法老乃是一个梦，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换句话说，神把这件事情告诉法老了，意思就是神是掌管万有的神，这件事情发生是神的主宰，他让法老知道这神主宰这一切。第二个事情呢，他神已经告诉法老，意思就是说神把这件事指示你呢，叫你要预备了，你要采取行动了，意思就是你要拯救你的人民了。第三个当然是为着神的选民说的，因为我们知道是以色列的百姓也要来抵粮的，为着这件事情。七只好母牛是七连，七个好穗子也是七连，这梦乃是一个。所以你看约瑟解梦干净利落，一针见血，没有拖泥带水的。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连，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连，都是七个荒连。你知道这是非常少见的，这可能也是这些术士跟博士不会解的原因，因为埃及河的水每年都要定期泛滥，连续七个荒年，这非常非常少有的。所以如果你按着常识来解梦，你不可能解到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非常少见的事情，要连续来七个荒年，本来在世界上他们觉得都有依靠的，我们知道到最后七十个七，最后还有一个七要来，那个七个荒年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所以应当要预备。其实神已经启示了，但人不懂，末了的七年，七个荒年，这非常特别的事情。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换句话说，法老应该要采取行动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荒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你看同一个梦为什么两回做呢？他告诉他原因，是因为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呢，意思说法老这个梦来了以后，这件事情解开来以后呢，不是叫你惊慌，而是你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瑟不但能够解梦，不但知道问题的症结，他还能够解决问题，提供办法。所以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不但能够看见神的问题，还要能够知道怎么来解决。很多时候我们发觉问题，我们都会发觉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啊，所以我们出了很多的主意，但是他知道怎么解释。所以他接下来讲了好几个点，这是他解梦以后他提供的。第一个呢，应该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啊。我们的智慧是特别指着里面说的，聪明是特别指着外面说的，智慧是特别讲到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智慧啊，认识神。所以我们曾经讲过，所罗门他所有智慧，这个智慧在原文那是一颗能够听的心，换句话，他能够听见，能够明白，能够了解神的心意，这样的人是有智慧的人。聪明呢，是指着代表你外面的能力说的，意思说你不但能够有神的智慧，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呢，你还能够借着圣灵所带下的能力呢，能够来执行。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要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所以需要一个人，这是他的建议。但是并没有停在这里，也光是一个人还不行。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这官员是复数的，所以在这个人之下呢，要还有好多官员配搭起来啊。当七个荒年的时候呢，还要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所以五分之一的地要收起来啊。征收五分之一的地，换句话说，这五分之一的地的那个粮食就是法老的了。征收了，这法老的，又叫他们呢，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以呢，他这里不但是他征收了五分之一的地和五分之一的粮食呢，还有因为荒年呢，因为很多人一荒年就浪费嘛，所以就把剩下的粮食呢，他再收购起来，这是他的下一个步骤。然后呢，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换句话，他要把它保存好。所以你看，他提出了好多的建议啊。那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所以要预备好。所以呢，你要就在今天，我们还是算是荒年的时候。我们要多多的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就是食物。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自己也就是生命的粮啊，所以我们要多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我们要多学习来认识神，经历神，好预备将来的荒年。也末了的荒年是很大的荒年。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换句话说，不但法老和他臣仆都觉得这他解的梦是对的，承认他所做的梦说的梦是对的。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得着呢？”神的灵在他里头，是法老跟他的臣仆能够看得见的。能够看得见的，换句话说呢，他的这个人的特点不是在他的魂，那是在他的灵。你知道当人堕落以后，神造人的时候人的特点就是魂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活的魂。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用尘土造人，然后吹了一口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原文就是成了活的魂。换句话，一个天然的人呢，他的特点是他的魂但是一个属灵的人呢，他的特点是他的灵。换句话，你接触到这个人，你接触到的是他的灵的彰显，而不是魂的彰显。你知道我们接触一般的人呢，我们发觉这个人很有思想，很有情感，很有意志，他是一个很，你可以看见他的魂，但我们不太容易接触到他的灵因为我们的灵呢被魂所包围了。 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人，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但人看不见，人接触到的就是我们天然的人肉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让这个灵在我们身上做主啊。所以约瑟呢，就是让人碰到他呢，听他讲话就知道这个人是被他的灵所掌控的，圣灵掌控这个人，他是完全随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带领、受圣灵的约束、受圣灵的管制的人，是被圣灵所充满、所浇灌的人，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啊。这是约瑟。这一段呢、有很多可以讲的啊，因为很宝贵啊，但是因为这一章很长，所以我留在下一章讲啊，就是讲到这个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啊，怎么样一个人能够真的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我在下一章会提到，但是我这一章因为还有很长，我们时间不多，所以我这边就这样跳过去啊。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神把这事都指示你。我们看一出圣经，诗篇105篇，我们上次有读到一点，我们这次再继续读。16节开始看见啊，105篇16节，他命饥荒降在地上，所以你看见这饥荒是神命的，他命饥荒降在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这是神做的，对不对？所以七个丰年啊，七个荒年也都是，但在人来看就不过荒年而已嘛，不过丰年而已嘛，但神有更深的目的，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换句话说，神有一个旨意啊，荒年也好，丰年也好，都是神的旨意。神有一个旨意，那神要把他的旨意启示出来，但没有人认识神的旨意，那神怎么办呢？神就要开始预备一个人，所以他就以先打发一个人去，就他所预备的约瑟。结果呢，这个人呢，神要用他，因为这是神的器皿。神用他呢，不是直接把他摆在宝座上，让他被卖为奴仆。所以你看，他们十字架的原则是先要降卑的，然后呢，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换句话，他的魂被捆拘。所以你看到没有，他的魂被捆拘，意思就是说呢，他的灵才能得释放嘛。对，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他的灵能够是一个有灵性的，因为他在这边魂被捆拘。在原文那个他就是魂，在魂字啊，所以你看见没有，神要让他被降为奴仆，让他的魂被捆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受到那么多的苦难呢？因为神要把我们的魂拘禁起来，好像我们灵被发表出来，人如果不被破碎，灵就不能出来啊。所以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所以神一直在预备这个人，到时候王打发人把他解开来，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所以你看见这边所讲的，这41章，创世41章讲的，现在呢，神将这些事都指示你了。换句话，这个器皿已经预备好了，器皿已经预备好了，魂被拘禁过了，灵，神的灵在他身上能够彰显出来。现在呢，神已经将这些事情指示你了，所以。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你的话啊！所以带着权柄出来了，这完全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你看，倒空自己啊，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到最后降卑到在十字架上受死，最后呢，神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人。我们的主是这样，约瑟是这样，我们如果走这条路也是要这样子。我们的指望还在将来，所以你不要想在世界上得到多少的荣耀，唯独我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好，这句话就是说法老开始正式任命他了。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我们的戒指是特别代表这个权柄说的玉玺，当时皇帝用的玉玺的戒指啊，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细麻衣是指的官服说的。所以从血衣直到细麻有四件衣服，都是说出了怎么样呢，你必须要先降卑才能够升高啊，你必须要先破碎你才能够得到生命的丰富啊，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我们说金子是特别讲到神的性情说的，链子呢是金子被打造过以后才能成链子，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雕刻说的。挂在他的颈项上，我们说颈项是特别代表人的意志，换句话说呢，这时候约瑟的意志不是他自己的意志，乃是神的意志。换句话说，他现在能够执行神的权柄，就好像大卫一样，是合神心意的。大卫做王，神很满意，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做的事情，借着大卫能够执行出来。神对扫罗不能够这样满意，是因为神的旨意，扫罗不执行，扫罗执行自己的旨意，所以他要被废掉。现在金链是戴在他的颈项上，他的意志已经被降服，执行神的旨意。这一想到你看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也给他印手印，也给他袍子。又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副车就是在法老之后的那一部车子啊，换句话说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喝到了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你注意小字，那擅自办事就是说元王动手动脚，或是抬手抬脚，你说你不能够随便动你的手脚，手和脚都不能抬起来。换句话说呢，这也是我们侍奉神的该有的态度，若没有你的命令，手脚不要乱动。那今天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手脚乱动，没有神的命令我们也在那里动，不懂得等候。所以真正服侍神的人是没有他的命令，你的手脚不能随便动的。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沙发纳特巴内亚啊，这个字有它的意思在啊。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拉给他为妻啊。我们知道波提菲拉是讲到埃及，埃及拜一种神叫太阳神，他们的太阳神叫瑞啊，这太阳神的仆人就是安波提菲拉啊，亚希拉是他们所拜的一个女神啊。那约瑟娶这个外邦女子为妻啊，这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娶了外邦的心腹，教会说的，因为教会是站在外邦人的立场，所以犹太人即使他们要信主，也要按着我们外邦人的立场，意思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啊。所以都站在同样一个地位上，所以约瑟在这里娶了这个外邦女子为妻，就特别讲到我们主的心腹啊是外邦人啊，不是犹太人啊。那约瑟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沙发纳特巴雷亚啊，这个字有很多的意思啊，其中一个意思呢就是叫做奥秘的启示者。奥秘的启示者，换句话说呢，为什么给他取这名？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梦解开来，所以这一点是预表我们的主啊，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嘛，他是一切奥秘的启示者。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的独生子才能够把它启示出来啊，彰显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神是这个宇宙中最大的奥秘啊，这个奥秘呢，没有人知道，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把它解开来，把它彰显出来，启示出来。所以约瑟在这一点是实在是代表我们的主啊。第二点呢，第二个意思呢是，这个意思是代表他是世界的救主。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的主呢，他来到地上就是要做万人的救主，做世界全地的救主。 啊，这是约瑟的。第三个意思是代表生命的粮，粮食，因为他供应粮食嘛。哎，我们的主他自己就想，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病并不饿，喝我的必定不渴。所以完全约瑟是基督的代表，所以他的一生呢是代表基督。那我们基督徒呢也是一样，我们走的路就是要跟随主走这条路，就这条路就是这样子的路。然后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换句话，约瑟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他是到处巡行啊。这讲到你看我们的主呢，神呢遍察全地啊，啊，要寻找向他有没有向他忠心的人，全心向着他们，因为他要把他极大的恩典啊，极大的能力，要将他自己的大能啊赏给他们。今天神也在全地上寻找，寻找这样全心向着他的人。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现在我们就知道那两年为什么那么重要了啊！他还在监狱里得两年，因为神的时间是30岁啊。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讲到，所有的这些祭司的侍奉都是要从30岁才开始，30岁代表生命成熟的时候，所以生命没有成熟的时候呢，你没有真实的侍奉啊，真实的侍奉是在生命成熟的时候啊。虽然我们今天也在侍奉，但我们在侍奉都在学习的阶段。啊，真正能够带给人祝福的，带给人供应的是在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你看主耶稣也是在30岁的时候正式出来传道，对不对？
嗯。
我们也知道，我们曾经讲过以西结看到异象的时候是30岁的时候。啊，因为以西结是一个祭司，祭司本来30岁的时候他就应该出来侍奉神的，在殿里面侍奉了，就他被掳了。啊，就他当然非常的难过，可就在他难过的时候呢，神给他异象，原来神把他呼召做先知，所以他看见了异象，所以30岁的时候他看见了异象。所以30岁是说到了生命成熟的时候，所以约瑟那时候还不够，还要等2年，神有他的时间。好，七个丰年之内呢，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哦，你看这就是刚才他出的主意，就把它全部都开始积存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数，如同谷不可胜数。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腊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就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啊。所以神叫我们怎么样，要忘记背后啊，努力面前。那很多时候我们从前的忘不掉啊，所以神叫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才能够得到昌盛。因为他的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使之昌盛。因为神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你们看到没有，怎么样昌盛是在受苦的地方。所以谁受苦的越多，越有可以给人家的。那在这里呢，你看首先他生的长子是马拉西，是忘了一切的困苦，忘了一切从前他弟兄对他的迫害，忘了那些就是这些大臣把他忘了事情，还有那个他从前波提乏对他的误会啊，这些都要忘掉。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105篇，刚才还有一句话我没有看啊。诗篇105篇，我们刚才有一节还没读，就是。我们从20节看好了啊，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22节，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 你看他现在有个权利可以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啊。如果他没有忘记这些的话哦，我看他有好几个人要找他麻烦了，就九正一定要找了，波提乏，波提乏的妻子啊，但是呢神使他忘记，为的是怎么样呢？他有这个权柄让他忘记，好怎么样把智慧教导他们的长老，你看他能够教导人智慧。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要昌盛吗？你要把那个属灵的生命能够发表出来吗？你必须要在受苦的里面学习，而且呢你要学习忘记背后，你才能够专心的去怎么样把智慧教导那些长老。埃及地的七个荒年，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耶稣所说的话，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你看，正如约瑟所说的，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约瑟怎么说就是怎么成立。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我们看一下这段话啊，我们也都很熟悉，不过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这段话我们要多读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看啊。第八节，五十五章第八节啊，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你看约瑟就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啊。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沙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你看这些都跟约瑟有关呢。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你看约瑟怎么说就怎么成，换句话神所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啊！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要长出代替吉利，番石榴长出代替荆棘代替吉利，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你看这都是生命，都是因着神的话啊，这些生命能够这么丰盛的出来。好，极致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只有约瑟能够供应。所以到了末了，当主来的时候，主是全地的主，他能够供应一切。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在这条道路上学得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啊。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你看这都有权柄啊。当时饥荒遍满全天下，你看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就是卖粮食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你看各地的人不止埃及人啊，到约瑟那里提粮，就去买粮，因为天下的饥荒是全地的人都必须要到埃及这个人那边来得到。所以感谢主，你看约瑟的故事就是一直是讲到这条道路。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也是有一些